我是Joanne爸爸，你现在收听的是Joanne爸爸。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因为他是我一个很好认识很久的朋友，所以我要逼他听我这个 intro， 看他有没有觉得有个尴尬感。
来，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知道他人大多认为她是一个古灵精怪、时髦又疯癫的女生，但对我来说，除了她亮眼的造型与充满记忆点的作品外，她还是一位充满幽默感、完美主义，而且对生活充满洞见与智慧女性。今天我们邀请到跟我认识超过十年，也是在我人生中占很重要位置的好朋友 John Yui， 耶、yeah!
！大家好，
嗨，小江。我们都叫 Johnny Yui， 叫做小江啦。嗯，认识了超过十年嘞。你前一阵子都住在纽约嘛，对不对？
是的。
自从搬出去纽约到回来当中隔了多久啦？
就我2015年拿到那个艺术家签证，
对。
可是我一直到2017年才有真正一直常租的地方。嗯，
所以这样算是3-4年。
嗯，大概。
嗯，就跟我隔了一点点时间，因为我是2015年的时候过去念书的。
对，后来我跟你一起去，然后我又绕跑了一下。
对，所以你现在搬回来台北，然后某方面你也是有点累的，对不对？纽约你想要回来，是吗？还是因为疫情？
主要是因为疫情。
嗯，
不然我一直有种觉得就算有点累还是想要在那边一下感觉。我觉得很多人对纽约都这样。
对，有点不能割舍，对不对？
对，因为会担心走的是，然后我觉得很多人走的时候都会说不会，我会再回来。
就像我曾经也讲过这种话，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说，可是到后来就不会再回来。那是一个
听起来好像是哎、欸，
那是一个纽约默契。
我那时候应该是2018年12月的时候刚毕业，我就想说我要赶快回台湾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就迫不及待想要回台湾。然后那时候也想说，反正纽约就是一个大城市嘛，就来来去去，我一定会再回来的。结果真的是一转眼到2019年的时候回去一次，本来想要2020年再去那边住个几个月，然后创作，就根本就没有机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真的，
对。但你那么久没有回台北，然后这样子定居下来，你的感受是什么？隔了这样4年，然后你重新用一个那纽约客的眼的视角去看你的家乡，你是北投人嘛？新北投人，
对。
然后看看台北，看看台湾，你觉得呢？
就是其实我一直都还蛮害怕回台湾，因为我每次回台湾差不多超过一个月回纽约，我大概都要再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度过那个，天哪，真的好孤单好忧郁，然后很不便，很不，有些地方很不文明的一切，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嗯，就是怎么说纽约不文明，它是一个大城市、欸、
纽约不文明就是它，因为它再怎么不方便不文明，都新的人一直像一批一批的那种劳工一直被送，而且他们自愿的，
对，就是想要追梦的一群为梦而生的劳工，是这个感觉吧。
所以你房子很烂，然后交通很烂，地铁很烂也没有关系，也不用处理，因为为了想要那个东西这样子就算了。
嗯，
就是像我的电费一个月200块，很明显就是邻居可能有偷管线，可是他们的态度也是，哦，那你不要就算了。
200块美金在这边讲一下，嗯，
所以
好贵哦。
对啊，很贵哦，
200块美金。
我每次都一看到我邻居就瞪他们。
200块，你一个人要付200块美金每个月？
没有到每个月，可是、
哦、OK， 2-3个月。
冬天的时候。
哦，
但是我怎么去处理，就还是有人愿意花那个钱。
真的，我觉得真的待在纽约就有这种感觉，就是 take it or leave it。
对，没错，
没关系啊，反正你不要这个工作，反正你不要这个机会，都会有人要接的啦，随便你，就那个感觉。
所以就是会很大的差别。像现在我跟我阿妈一起住，我阿妈会是过来帮我整理家里，然后倒水给我喝，泡蜂蜜水，然后打雷我就可以跟我妈说打雷好可怕，然后开车到台北干嘛，朋友都很唾手可得。
嗯，
就是差别很大，很温暖，然后食物又好吃，
对，
然后又便宜，交通方便安全，
嗯，
根本就不需要在路上担心遇到奇怪的人。
哦，对，在纽约真的很容易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啊、本来如果没有疫情发生的话，你2020的计划是什么？哇，
哦，可是其实并没有影响太多啦。我2020的计划本来就是想要隔绝一些商业的案子嘛，然后输入自己多一点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年都在做输出，比较像经济产能上的输出，然后我觉得当时有这个东西可以输出这么长的，也是累积了20几年的输入，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一直输出啊，到最后你真的是只剩下就是组织意什么的可以给予，就是没有东西
给到枯掉了，
对，给到枯掉，然后我觉得有很多会是这样，
对，
因为他们也怕欸，消失了会不会有人忘记我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不要怕，因为你宁愿急流勇退也不要到最后干掉，
心灵枯竭，
对，那样不好看，
不好看，
对，不好看，就是要当江蕙或安室奈美惠啊，
哇，那么豪迈的想法，人称国际江，他是在各个城市走跳的这个，你可以说他是视觉艺术家，你可以说他是 fashion icon， 你可以说他是喜欢时尚的一个女生，或是全才的创作者，我觉得是的。但是大家某方面也可能知道或不知道，我跟小江认识是因为我们都是念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的，
对，
所以我想要聊聊看，就是我们的那个实践服设的岁月。我有点不太记得为什么那时候你会选择服装设计系啊，
因为酷，就我那个时候好像有申请纯美术系，然后好像有申请一个外语系吧，最想要的就是实践服设，因为我觉得又时髦然后又有美感这些东西，好像又不会没有逃楼。
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把实践设计学院视为一个
Parsons，
对，就是一个
Parsons，
没错，就是一个设计的殿堂。那时候超想要进这个学校
的，真的就觉得好时髦。
所以你应该是从国高中就很喜欢看一些时尚相关的东西，说时尚会让你觉得很尴尬，
不会，我就喜欢说风尚、
okay、风尚对，喜欢看，对，看杂志，
以前超喜欢啊，以前那个便服日都觉得、This is my shot
便服日，你说高中有便服日吗？
国中嘛，国中有便服日，
我没有，
国中跟高中我都有，
好好幸福哦。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经过走廊，老师就说张幼颖穿衣服好有风格
对，好有风格，通常都是就是想要讲什么，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讲，怎么称赞你的时候，
这个小孩好用力什么的。
对对对，其实我印象超深刻，因为我们有那个新生训练嘛。
很糗的事情。
没有，我是说我们新生训练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兴奋要入学，暑假准备要开学的那个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看到那时候小江就是非常亮眼啊，他每天的服装都是不一样，
对，完全没有。
你记得你开学第一天是穿什么？
白色的衬衫，然后一个好像有渲染的 legging 吧，然后头上有一个搭配那个颜色、啊、
我记得欸，反正呢大家都会在旁边稀疏讨论说，哇，小江今天的造型好酷哦。反正他在实践服设就是闻名的很会穿搭啦，
闻名，
对啊，你是有名很会穿搭、啊、而且如果现在看到小江平常的造型，他跟很多时尚品牌工作，所以大家会觉得他就是穿一些时髦或是名牌的衣服。但我想要在这边破解这个密码，其实你平常穿的衣服是不是都是什么二手店买的，或是路边摊然后超级便宜？
没错，
像你今天�穿的这些衣服，
对，不太会超过1000块。这个好像是小时候去二手市集买，
裙子，
就是喜欢天母市集、
天母市集，对，以前天母市集是卖很多二手的东西。
对，没有，因为我跟他们那些工作，我也不可能平常出去穿那样吧。我觉得能平常出去穿那样的就是有钱宝贝。我补充一下，我第一次看到小八就是那天第一堂课，他就穿一个牛仔裤，然后好像穿一个 T 恤吧，
好无聊，不就一般人的打扮？
没有，就是很一般。可是他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坐比较右边，然后他就一个回眸，我想说哇，皮肤比较黑的长泽雅美真的，我那时候想说哇，欸，他就是小太阳的感觉。
你以前有说我像小太阳的感觉，
后来发现是小黑洞
、哦、没错没错，而且随着年龄增长那个黑洞越来越大，
不错，
有点补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老高与小莫可以研究
OK OK OK， 假说，把假说放我身上。在念时间辐射，你的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超级简单，就是我不是 做服装设计的料，而且我觉得这个心得超棒。嗯，
怎么说？
我觉得花四年还有学费跟岁月去得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嗯，可是如果可以花这样的时间去知道自己真的真的不要什么，实在是太值得。
对，很多很多进来这个系的同学都是梦想的成为服装设计师，嗯，或是就是想要漂漂亮亮打扮，但进来就发现对，就是完全不是这回事，因为你要很前置的设计，以后做后端的打板，然后怎么把车出来啊，还要去挨家挨户的找路上的妹妹说你愿不愿意当我的 model 啊，然后走秀啊，嗯，等等，
那些都很像参加实境节目。但重点是参加那四年的实境节目完了之后呢，台湾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当漂漂亮亮的服装设计师办什么秀，然后走出来这样很酷的一个 wave，
嗯，而且我觉得在消费者他们可不可以去欣赏一个很新锐的设计师花那么多时间做出一个作品，嗯，我觉得我们的消费者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去 appreciate 这样的东西，反而会说哦，我有这个钱那我就去买名牌就好了，
没错，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很大的内需市场，像临近的地方那样，
嗯，我们有曾经就想说毕业的以后再继续念服装设计系，你记得这件事吗？
然后
你
就我哪有，
你有，你就说
我没有，
绝对是要去念 FIT 啊， FIT 是一个
纽约的学校，我怎么可能脑子念 FIT？
你有讲过这个？
You sure？
真的，所以我们曾经是有纽约梦的，但是是想要去
深造成为服装设计师。我有纽约梦，不是 Parsons， 是 FIT。
你好像说 FIT， 我不知道，你就是
这么特别，
FIT 比较实作一点这样子。
还是我知道 FIT 学费一定比较便宜，对对，
有有有，因为它是公立学校，
我，嗯，月亮金牛，嗯嗯嗯嗯，应该是这样吧。但是我后来其实就超没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我们去那个无机钢实习之后，哇，真的是回来就觉得我要跟这个产业说拜拜。嗯，
你那时候是大学毕业以后，然后你就申请上无机钢 Jason Wu 的实习，对不对？嗯，然后我是比较后面，我没有跟你同期去，我是毕业差不多半年以后才过去的，嗯，第一次去纽约。
对，那第一次去，
然后就打开你对纽约的想象，对不对？那应该觉得是天堂吧，
就每天都一直觉得 Jay-Z 的歌在耳边，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真的，我
下飞机的时候 New York 就出来了，
而且因为在 Midtown 嘛，离 Times Square 很近，就一直觉得天哪，我是上海社会，
对，
怎么样都觉得自己在演电影，然后每天都好开心，嗯，后来住久了才发现 Midtown 真的超臭，
哦，对啊。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哇太酷了，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台湾读这些啊，四年了，你想想看每一个人读实践，嗯，他都是想要当，他都是 I wanna be on top
designer，
对，然后台湾人的个性又比较避暑，不太敢做这件事情，然后做这件事情的人一定会得到很多目光，然后大家一定会比较 judge，所以其实我躲起来做自己的事情，因为我很怕别人会说你看那个江幼仪，他到底又想要不香槟吧，
小江就是亮眼啦，然后学长姐都很喜欢他，然后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长姐都会找他走秀当 model， 感觉机会很多，但大家都不知道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嘛，
没错。
所以你刚刚说你躲起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毕业以后开始做一些创作吗还是什么？
泳衣啊，就是我超躲起来做的啊，因为我就是一直会觉得大家一定会说看看小江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欸，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说啊，我看看小江会搞出什么名堂，但是你就是真的搞出一个名堂来了。
但我不想要我在还没有发布的时候大家就这样，我压力有很大，我也是很避暑的，
对对对
对啊。
你那时候做这个泳衣的 collection 是为了要出一个周边商品，还是是因为你那时候准备要申请纽约艺术家签证，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就是想说要多一点履历，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 press， 对不对？
很好仿耶，欸，对啊，你讲完吧。
已经讲完没有，因为我做功课嘛，你那时候就是想要增加一些那个申请艺术家签证的机会，因为艺术家签证其实不是很好申请，你需要一些实作经验，跟你需要一些工作履历或者是访问，
还有什么展览啊，
对
press。
你那时候怎么想到说要做泳衣啊？还蛮妙的。
好，就是回归到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当服装设计，然后想说诶，那个艺术家签证它还是要分类别，所以我当时因为还没有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申请还是造型还是服装类，所以我想说不行，这样子一定要有相关嘛，
对，
那我就请代工嘛，代工很贵，我就想说好，不然试试看，如果是做大量的话 会不会只差一点价钱，那有赚也可以补贴，就是一个 nothing to lose 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做了买了，然后也因为这样就得到一些澳洲那边的 press 吧。
很巧耶，怎么会那么厉害？而且那段时间你经营社群媒体是走很前面，那阵子喜欢设计或者艺术的人都在用 Tumblr、对不对？所以你那时候应该是很超前部署，就把东西都放在那上面，开始有一些国外的粉丝，我记得有俄罗斯的嘛，
对，
那时候大家好喜欢你，然后就是会转贴你的东西，然后再来你就很早也就攻占了那个 IG 的版面、对不对？ Instagram， 然后你就开始发一些视觉很强烈的东西，除了你刚刚说的粘土作品，然后后来你的泳衣作品，然后全部都是你自己做 art direction， 你去看那个视觉要怎么规划，然后怎么拍，对不对？自己当 model。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 art direction， 纯属就是觉得要拍出好看的照片，就这么简单。可能吧。
没有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没有把它想成这是一个作品，我没有这样子去感觉。
对，
可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在想，哇，我从以前就一直在做这些超前部署的事情， TikTok 我就放掉，我可能年纪真的到
了。你说抖音是不是？
对，
抖音真的是跟我们有点距离啦。
可是我觉得会这样觉得就是因为我们
年纪变大了，不然怎么办？
对，
我们还
在
那边跳，这样
我现在是觉得，这绝对是因为我们年纪到而没去做超前部署。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觉得什么人生阶段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是。好，等一下我们再聊我们这个人生阶段要干嘛齁。所以我们照时间线来走的话，你申请到艺术家签证搬去纽约，踏入这个所谓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因为纹身贴纸的作品，对不对？第一个跟这个 face pose 或是你所谓的那个 temporary，
就是我们的漂亮宝贝。
什么我吗？
对，
就是跟我一起做的。你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就是要拿我们 Facebook 或者小时候的照片弄在脸上啊？
其实我那时候去纽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还在问那些比较早去纽约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有没有造型助理的工作可以投。
我还是想扒着跟服装有关系的事情。
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要走杂志产业啦，从底开始做起。
对，
但是一定有超多闲暇的时刻嘛，我就想说不要浪费时间，一定要同时进行，对，一定要有些产出。2015年刚去纽约那时候，我跟漂亮宝贝是住在一个地窖。
大家不知道漂亮宝贝是谁了？他所谓漂亮宝贝就是我。
怎么可能？维基百科不是有写？
谁说的？没有，没这个东西。
没有。好，那先
sorry，
我讲完之后，我希望有人去维基百科帮我写昵称漂亮宝贝。
OK， 好。
对，我跟漂亮宝贝住在一个地窖，而且我们那时候是有点像那个床是军旅床吧，
就是那种折叠的床。
对啊，
真的是军旅床。
对啊，
而且我们那是真的是住在一个半地下室，
对啊，
然后它有个窗接近地面，然后就会有光洒下来，但是有时候都会有人经过那个地面，就会有人走过。
那个时候啊，漂亮宝贝每天早上都在我床旁边
是什么意思？
练习发音啊！
哦，
真的超近的。
我在那边练习发音哦。
有啊，弹钢琴什么的。
那时候我钢琴还很不会弹呢。
对啊，所以你在练啊。
因为那时候我要准备开学，我就是申请上了 New School 要去念爵士，那个暑假我们就先提早过去，非常非常紧张，想说惨了，我什么乐理都不会，我练习，但其实也是瞎练嘛，就只是练个安心。
真的这么近，他在这边弹钢琴然后唱歌，我在
这边，因为那个房间太小，
而且我们要 share 那个桌子。
怎么可怜，
我们没有别的桌子啊。
然后我就把那个琴放在那边，你根本就没办法用那
个桌子。没有，你会跟我说你练完我
把琴收起来，然后让你用那个桌子。
对啊对啊，
我们有点像是在一个轮船上面的一个
对
小房间，
里奥纳多跟他朋友
经济舱的那种。
而且 那个时候我们最坑的是我们还去一个天主教堂上英文
真的超好笑，
超好笑！
我一直想说要精进自己的英文能力，然后想说
很努力。
九月不是很多社区学校，然后是免费的吗？
对对对，
我们就去个天主教的那种社区型学校，然后里都是一些什么拉丁美洲人，然后英文是超级超级不好的，
超好笑。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分组，跟一些拉丁美洲墨西哥人就啊 ，How are you 啊，那什么的。
我们只去过一次啊，然后你旁边那个拉丁哥哥就是一个很你知道很风情万种的感觉，就是想要跟你调情。然后我旁边是一个拉丁伯伯，然后他说他以前从小就搬来美国，他英文很好，可是他出车祸就撞到英文区，变成只记得西语。对。就是很奇妙，一切都很奇妙，
而且那个地方不太有去嘛，我记得
超难去，
好浪费时间，
而且感觉不是主流的一个
非主流教堂。
对
，OK OK， Face Tattoo 我们合作的那一次拍完以后，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人认识你？是从那一次吗？
对，是从那一次。可是那一次我真的超单纯的，只是想说，这样子拍应该很酷吧？嗯，对，就这么单纯，
就在网络上很多人讨论。
讨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还算比较 Tumblr 末期一点。
了解。
对，
然后到2016年，就是隔年，就越来越多人报道你，比如说 ID Magazine 啊，然后比如说 Dazed and Confused 啊，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拓展你的这个世界之窗。
对对对，
对不 对？其实我觉得讲起你的事业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我觉得以一个外人的角度，当然我是跟你是妈级，所以我当然也是很兴奋，但是外人比如说你的粉丝啊，或是很学弟妹啊，看到就说哦，张幼仪原来一个新北投 girl 放眼国际
哦，我觉得到现在 Dazed ID 报道都还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2016年的时候花了一个月在日本，那一个月去伦敦，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属于一个比较躁动的时期，就我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我一定要一直换环境，让自己在一个很 hyper 的状态，就在日本就非常高产量的疯狂的勇敢找别人说我要拍你，
对，
然后我就只是业余的相机，然后就找别人在路上。
然后你那年应该就是拍到水原佑果吧？
对啊 ，Rina Sawayama
啊，对对对对 ，Rina 现在在伦敦也非常红。到后来就有大品牌开始陆续找你合作，比如说你最代表的就是古驰嘛，
对，2017年
那次应该也吓死吧？
那次就是觉得哇
，Oh my God，
那个 email 来，我真的想说。不可以，连我妈都不可以说这东西，说了就破。
以为你中了那个威力彩，这样
就有点像诈骗集团打电话来，然后我要去付赎金，我不能跟我妈那种紧张程度。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古驰他们也是先驱啊，因为没有大品牌在 care 这种。
你所谓的玩是说那时候他找你做的一系列作品是要做跟 meme 有关的， 对，
对，
有一点像梗图啦，那时候梗图
迷因文化，
对，
我觉得还是跟真的迷因有一点点不一样
差距，
但是算是一种表现形式类似啊，但是跟我们真正平常躺在床上看着废的迷因文化，我觉得还是不一
样，还是有一点差异。2018年，你27岁，获选为富比士的30 Under 30，好神奇哦，
真的。
对，他是小江就入围了艺术类的30岁以下的艺术家的其中一名，对不对？
可是是亚洲区，要讲一下，不是世界的。对，我也觉得蛮妙，不知道他们那个是。
我现在就是要把一个那个你的大事机，
还是我妈有付钱给他们。
你确定吗？
应该付不出来。
身为一个中产家庭的小朋友，应该还好吧？那2018还有一个对你来说很大的事嘛，就是 New York Times 找你合作，
《
纽约时报》找小江做了一个9页的视觉跟他们的专题的配置的东西。
对对对，
那是讨论科技，对不对？
对。
跟你的 Face Tattoo 的作品去做一些融合。
对，我觉得那一次合作超开心的，因为那个 Art Director 他是一个非常热忱，他讲话眼睛又瞪超大，从讨论啊到后来修改啊，然后有一些重拍啊，就是很像一个在合作这样。我就找了我喜欢的 model， 然后一开始是先在我朋友家拍，然后后来又在 New York Times 的办公室，有一天周末又把更多补拍呈现出来，就听起来哦，好像很大，有没有？就是哇，这个有9页，然后 还印刷出来。
对，
可是其实制作过程我跟 Art Director 对 Art Director 也下面也只有一个助手，就很单纯，很像我们在做分组报告那样，我觉得很开心。
其实你很多作品都是自己来的吗？拍照然后到最后修图，然后想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你来自己来的。因为后来小江就你知道国际闻名，他就工作超多的，所以他也非常慎选他的合作对象。但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还在纽约的时候，我要拍自己的 MV， 就是 Classic Love 的一个翻唱，
超屌。
那时候就想说要找一个人来做 Art Direction， 我们是租了一个小型的剧场，但是我们要把那个剧场弄得有点像是80年代那种日本歌唱比赛的那样的场景，然后就问小江，他就说好，那他要做。结果他里面做的东西全部都是用纸做的，纸板去
美术。我们好像有下雨天去拿纸板，然后超像蚂蚁的扛尾。
对、
我们还去中城，然后买一个就是 backdrop 超大，
超级超级大的，
然后超痛苦的。我们
因为风很大，然后我们就是也很难搬那个
真的超痛苦
很大的背景。
对，
然后那时候小江住在 Chinatown，
对，
然后那 Chinatown 的房间非常的小，
对，
然后他要做比一个人还高的，应该200公分高的一个
拱
门，
还要做一个进场的 entrance， 然后做拱门，还要做阶梯，
做阶梯，做一个台子舞台，然后还有很大的高跟鞋，
跟玫瑰花，
玫瑰花也是超级高的，应该也有180公分以上吧。
做完我只剩下大概50公分的床边可以睡，
反正就是
情侣生活，
太惨太惨，他的房间全部被那个 plastic love 的全部的道具占据。然后因为那个玫瑰花真的很大，它是要用什么来比啊？它比瑜伽球差不多，瑜伽球大小
差不多，它的花面瑜伽球，
对，瑜伽球那么大。然后因为它又是一个长形的，就是有梗嘛，然后它就是他说那个花很大，它就睡在那个花的底下，全部都是阴影，然后就那个房间没有光，全部被所有东西遮住这样。
而且我那个玫瑰花的那个梗啊，我是偷楼下打扫阿公本机的那个杆子，我想说我撑一下，把那个梗撑起来，拍完那个他的 MV 就可以还他。
那你有还吗？
好像有吧，有啊、
再显现出你就是吃苦耐劳。我觉得你的反差太大了。
我也觉得，而且别人可能都会觉得哇，小江怎么这么浮夸，这么
对出去就是这样闪亮，这样 glamorous。
我是平常其实
在家里真的是，真是太
可
怕了。
你也是啊。
我偏还好，我还是会
吃苦耐劳等级，
我是吃苦耐劳等级算高，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家里这样子。
哦，好，
对对对对对。那你这样子合作过那么多，就是你去过很多城市，比如说你在纽约啊、LA 啊，你也很喜欢东京嘛？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城市？
我有最新的最喜欢的城市。
好，最新的，
因为小时候就会觉得哇，伦敦好酷，纽约好酷，全部都很酷，有没有？可是去久了就会觉得好像那个 pattern。都是一样，你知道吗？就待久了，一定
大城市差不多
差不多那样。可是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去曼谷
哦，
非常，我现在是有点哈泰。
对，我前几年去过一次曼谷，跟香奈儿一起去，因为我们就快闪两三天，然后都住在饭店这样子，没有机会。但我也同意你，曼谷应该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城市，
而且我觉得曼谷的整个艺文活动的砰隆砰隆感真的是应该是如火如荼的砰砰砰，你听懂我的掌声词吗？
心情的在工作，
对，非常非常令人振奋。而且我觉得泰国男男女女实在都长得太美了，不行。而且 Lisa 是泰国的
啊，对啊。我们讲就是跟 fashion 比较有相关的事情好了，你也参加过非常多的时尚秀嘛，比如说 Alexander Wang 王大人有请去当座上嘉宾，然后你也去过古驰的秀。那时候古驰是在米兰吗？
那个时候在罗马。
在罗马。我想要听听看你分享这些去看大秀经验，你有没有觉得兴奋的事情？大秀或是大型的活动需要社交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某程度而言我应该能够胜任就是 social 这件事情。
我觉得小江很会 social， 但我也是比较近期才知道，其实你会 social， 但是你不一定很喜欢做这件事，对不对？
对，有时候是真的是喜欢，有时候是真的很不喜欢。
所以你在那个 Gucci 的秀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大咖嘛，对不对？嗯、就是因为这个机会，认真想起来，嗯，去看大秀的机会其实还蛮不容易的、欸。
哦，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我刚才说 Days ID 报道那个时期，嗯、整个波长跟周期可能是哇。20年来一次，然后再来、嗯、Gucci 找我一年，再来一年半年，然后后来可能是哇，下礼拜莫名其妙有一个参序，
对，
有 Anna Wintour，
有 ASAP Rocky，Vera
Wang，
对，
然后对，有 ASAP Rocky，
有、就是、Harry Styles，Harry
Styles 就是一直那个周期波长已经短到你不会再去。就是很你没有时间去消化那些事情，
对，你已经开始越来越觉得那个惊讶感，就是这样的状态下，你不觉得说哦，我好像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嘞，就是说我竟然可以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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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一起吃饭，你有这样的感觉吗？还是你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可怕，我只想等一下飞机会不会飞，因为那天好像在下雨，嗯、然后想的是非常实际面，我说跟 Anna Wintour 在纽约吃饭。的那一次也不是我们面对面吃饭，就是他是一个餐序，然后他就在隔壁桌，这样就一起邀请在一个餐序、嗯、然后我真的也没有太去消，没有办法太消化，我真的只是想说等一下我几点要去机场，没有时间去感受那些事情，因为像包括罗马的秀啊、嗯、或者是什么的我也都是去，然后我记得可能接下来要去别的地方，
对，
所以我会说很记得
你在工作模式里
面，对，我在工作模式，然后我等一下记得要干嘛。
但你把它抽离起来去看这些事，就觉得啊，那愉快，就是蛮令人享受的一个机会。就像我那时候去，也是跟香奈儿去看过几次国外的秀，但我当下真是没有办法，真的很放松，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是其实它是在一个工作模式嘛，你需要跟人家合照啊，你需要跟人家讲讲话啊，你需要干嘛干嘛干嘛，他们但是想起来很不可思议耶，就是可以在这个秀上面可以遇到那么多的人这样。
对，哎、欸嗯，可是我觉得最妙的是，其实那天真的看到很多什么 Naomi Campbell， 嗯，然后艾尔顿强什么的，很经典的人物，但是。其实我一直都反而比较记得我小时候在东区看到吴克群、嗯、我懂那意思吗？
我小学也是在东区看到阿妹，我整个就是疯了，
对、啊、
阿妹，然后阿妹还说哇你好兴奋哦，嗨你好，这样子。
对，为什么？
某部分是我们长大了，然后某部分是因为你的经验值累积很多了，所以你自信也累积了，你会觉得嗯这样子好像没有太大的违和感。嗯，我是这样觉得，在不会用同一个小时候的视角那么崇拜的眼光去看一个人，
知道有一个差别哦，包括一点嘛，现在因为大家就是一个刷存在啊 KOL influencer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其实阶级的混合了，
对，
像以前你可能看到澳大利亚赫本很
就是
对
看到神的这样子，
就还要坐飞机什么，就是现在实在传播太方便、
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让我比较兴奋的是，如果真的有去一起做什么才会让我感
觉一起做个合作啊，
对
或是什么的，
对，才会让我觉得 yes，不然看到的话我都会觉得当然很好，可是感恩大过于兴奋。
对、嗯、大家有 follow 小江的 IG 的话会发现还蛮多我很崇拜的人都有在 follow 你，我有这次有在看了一下、
哦、
比如说像是 Erica Badu 啊，
哦呀，
吓死我了我与 Erica Badu 最近的距离就是江佑
宁、哦、那个 Erica Badu 真的我很感动耶，
对啊，我就
所以我一直就觉得 Erica 等我有一天我命你等我等
我
等，我
觉得你现在命他，你觉得你现在命他也会回你啦，
不行啊，我要整理好自己，发给 Erica 最棒的 punch 嗯,
嗯，那我们讲你经营 IG 这件事好了，因为其实你也算是经营 IG 的老司机了啦，对不对？你因为我一开始九燕八八这个名字大家还很不知很不知道很不知道，小江已经小有名气了，然后那时候他给我很多经营不管是 social media Facebook 啊或是那个 Instagram 的一些想法，嗯，对，就是有常常又跟我说要让人家可以识别得到、嗯、这样子。那你一开始也是用了超久 IG 然后去慢慢建立出来，就大家知道哦 看到这个视觉就知道是 Johnny Yu 演，然后我也记得你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着迷于使用 IG 的，
嗯，有
什么几点要 po 文，然后我们一起出去 po 哪一张照片，选哪个比较好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你好像觉得你有这个义务要跟粉丝直播等等的。
欸，有吗？有这个时期，
有哦，你有一段时间好爱直播，你连自己在练跳舞也会直播，就是中毒啦，
对，
中IG 中毒啦。近期从去年底到现在，我发现你使用 social media 的几率
没错
越来越少了。
没错，
以前只要去看你的 story 全部都是你的自拍，然后你在听什么歌 lip sync 在对嘴，
对，
现在就是拍一些溯溪啊，
对对对对，
山啊，这个心境转变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制造一些神秘感桃花感觉会 up up
所以你是在于
没有不是啊，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点，嗯，但可能是附加，觉得哎呦哼，嗯，想知道我在干嘛吗？
不告诉你，
不跟你做哦。
嗯嗯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现在怎么想，
对，
都觉得我以前怎么好意思对着手机讲话边过马路？我以前是会这样边走路的。
我知道啊，只是这个就很纽约人啊。
对，纽约没有不好
的人
不好意思的。
对啊，没有再不好意思。
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我现在就觉得。嗯，超不好意思的，
嗯，这我觉得还蛮妙，你可以从这样的状态降到就是好像对这个东西无欲无求。
我本来就是一直对于这个东西觉得我不想要被他绑架，我人生 my body my choice，
嗯，
就我一直都这样觉得，
okay，
所以我之前就觉得很烦啊，
嗯嗯，
但是我现在觉得好爽哦，就是有点像比水逆还水逆。
而且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啊，有时候走在路上超多人会认出你的，欸，就是你的粉丝就说 Are you John Yu Yi?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你对于这个网络成名这件事情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影响的是台湾就那么小嘛，大家都认识大家，我去纽约我真的是干什么没人理的，我今天如果路上裸体没有被拍到的话，我隔天还是可以继续当我，
嗯，
我真的要干嘛就可以干嘛。直到去年最近一年这样，我觉得比较有感像是我在耍白痴拍我的那个生日影片，
对，
我就是穿婚纱就是在我家附近，
嗯，
然后这件事情跟我以前那个尺度比起来真的是超轻松。可是就是会有人说你刚才是不是就密我说你刚才是不是在哪里拍什么，然后不然就在拍摄的途中就会有人跟我说谎，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当初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没有人认识我，我可以做尽我想做的事情，不要有人 judge 我，不要有人看我，尽管他们没有在 judge 我，我还是不想要有人看我，
嗯，
他已经失去了那个非常大的优势。
嗯，那你会很在意就是粉丝给你留言或者什么的吗？
哦，不会。
哦，你是很不在意这个东西的，
我超不在意，
而且你好像不太在意别人就是对你的批评，对不对？
不在意。
好厉害，
哦，我还可以直接看，欸，我
最近
有看，
oh，
也不是我不会直接看，就不小心看到，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说的没错
哦，你很容易可以接纳别人 的想法，
因为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超 critical 到爆的人，
对，就对自己很严格嘛，
对，所以我觉得没有人讲，嗯，
比你讲的还很毒，比你对自己还很毒，
他们讲的那些我也想过啊，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讲的那就有人支持我的论点很好。首先啊，我跟你不一样，因为你比较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去知道你的音乐，
对。
但是我觉得我很纯粹的，就是喜欢我的人才会来，他那个分众太明显，所以不太会有人，
不会有什么键盘大柠檬的人说，
对对，
哦，这个的懂，
不会不会，所以这是一个差别。但主要留言的应该还是美国人，啊，美国人他们就是一个很爱夸奖你。
嗯，文化比较不一样，
很爱就是欢呼的民族。
那我们来讲一下你的那个心理状态好了。
嗯，
小江他算是忧郁躁郁患者嘛，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也是感觉到近期来你已经和缓非常非常非常多了，因为如果小江是忧郁症患者的话，我就是忧郁患者的身边的朋友，
对，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是陪他经历过就是许多的个人的一些危机这样子。
嗯，
我们 讲几个比较大的危机好了。有一阵子是你是常常会病发的，然后那个病发是、嗯、你可以描述一下那个病发吗？有时候会突然来跟我求救，他就会说我真的受不了，你可不可以过来，
还尖叫啊，
对，然后会觉得地在动，对不 对,
对，超可怕、
oh,
看超可怕、
哦、对，所以那阵子就是开始会有这样的状态，然后还有时候会急性的胃痛，我有陪小江去搭过救护车、哦、那也是快把我吓死了。然后再比较大比较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他有一次就消失了。搞消失的那次你可以讲一下吗？
搞消失的那次其实、欸、是2018，然后我还是两年前了。反正那一阵子我真的超忙的，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先飞去非洲西班牙附属的岛啊，嗯，拍了3-4天照回来纽约，我本来觉得我可以休息一天，整理好行李，就是后来发现哦，看不到几个小时，我又要飞去上海，嗯，然后我就飞去上海，然后又在上海待了一个礼拜。你看那个跨时到什么程度，而且又做不一样的事情，整个结束从上海回来，终于结束了嘛，这个很紧凑这样的行程，我就到 JFK， 一到 JFK 我就。那个有搜讯，我想说，完了，我不知道我可以跟谁说回家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句话、欸，跟我爸妈讲当然可以，可是就不一样啊，他们也不是在纽约等我，他们就是在一个12个小时时差的台北。虽然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男朋友，可是你也知道我那个男朋友就是
隐形人的感觉，
对，就是他感觉很像挂名的，然后付个股东费挂名的男友。
OK，、
然后我就回家，然后我就觉得好啦，我跟他求救一下，挂名的还是得做点事情吧。
对，
也是很 serious 的回答我，然后我就开始有点觉得完。我要不舒服，我要不舒服。就我记得我那时候先在 JFK 从手机店的台子下面哭了整整2个小时，然后旁边的黑人阿姨都问我说需不需要帮忙，反正就发作有点恐慌症，这样就一直躲在那边狂哭，然后还有那种阿姨就是说要不要搭他的便车怎样，各路阿姨的关怀，可是我后来就还是鼓起勇气就是自己回家，
对，
可是那个真的已经把最后一丝勇气用完，一回家又看到我那个穿鸭烫的房子，就觉得我到底在过什么人生，尤其是去办展，很多人为了你而来嘛，
对，
然后就觉得为你欢呼什么，可是那些东西的背后你面对的就是一个这样子这个大小，
对，小小
的一个空间没
人
等你，
对，
然后你可能就是又是下去买 China Town 的食物回来吃，然后打开 YouTube，干太可怜了吗？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惨。然后就崩溃啊，去了一个杂志的开幕，因为我有拍那个杂志，结果我就觉得真的不行，我 hold 不住，那个能量爆掉，
对，
我就开始找一个 block 进一个 daily， 我就灌一瓶啤酒，找一个 daily 灌一瓶啤酒，然后我就去看电影，因为我就不想回家。然后后来回家的时候就发现诶，室友窗户被打破，然后门锁就坏掉，
对，对，
然后我就知道就是反正我一定是有先讲什么嘛，然后大家很担心我，然后请完 NYPD 来破门，然后那时候就整个 Gun Girl 剧情上升，还有那个那叫什么神鬼认证，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我，
对，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能做的就是先远离大家，背了一个包包，然后穿着就鸭舌帽什么的，把头发藏起来，然后运动服就逃走。我那时候下载一个 app， 就是可以偷看拍群组的讯息，可是不会
不会被看起来已读。
对、
，OK。
所以我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那次好，这是你这边的故事嘛？我这边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应该是上课之间，我必须要回台北做一些工作，人不在纽约。但有一天早上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是纽约朋友，就说小詹有跟你联络吗？我说没有啊，怎么了？然后就说他不见了，就我们就开始。展开了这个互助会的一个群组，然后就是还有包含你妈什么的，我们全部都在里面，然后想说他会去哪里这样子。但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紧张，就是因为你在这之前先跟大家讲说你真的受不了了，然后结果呢你还把所有人都弄封锁，所以我们没办法传讯息给你，我们当然就被吓坏了，想说他去哪会发生什么事。那最担心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做些什么蠢事嘛，所以那时候当然就只能找警察 然后他们就是警察在外面埋伏破门而入，然后但是你也不在家，所以大家就开始在网络上po出你的照片，就说哦，我们在找这个人，然后他的头发颜色是蓝色的，他多高，然后他去过哪些地方。很多热心的网友也开始就是找，然后大部分就是一些你的粉丝，就是互相认识的一些很远的朋友也突然就都来密我说小江怎么，小江怎么了。对我来说就是说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哪里，我也很紧张，总共有几天我忘记了，三四天吗？但是那个时间就感觉好像很久很久那个感觉，那就是在那一两天之内就有一些那种网友，有可能是你的粉丝，然后都有来看过我们的 IG， 知道我们是你的朋友，就在那边讲说为什么他的好朋友们都不做任何动作。
哦，他们有这样讲。
对，他说为什么这些人都没有急着在找他。那时候我是觉得很受伤了，我觉得很生气，我就觉得说你觉得我们做这些事情会让这件事更快发展吗？
他们是美国人思维啦，
对，会让这件事更快发展吗？他是你的朋友还是我朋友啊？我觉得非常生气。但那阵子就是也是一直不断的找，然后也想过各种可能性，就想说还是你就是真的会消失，你就不见了。而且美国那么大，那么危险，你一个人就是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某方面心里有点抱着就是有可能这个人也不会回来。真的是把我们给吓坏了。结果最后的故事是因为你还是有打开一些线索让我们就知道你在哪里消费嘛，比如说你的副卡嘛，
妈妈的副卡
你自己付的钱，我知道就是 你那个卡你有那个交易记录，然后就知道你在哪一家租车公司租车嘛，然后还有就是你有开启一个有点像是定位的，
有吗？
好像是有一个定位还是什么的，总之就是好像可以看到你。
我不知道这个，
我以为那是你故意开的，总之就我们也知道你可能往哪些方向走。然后我们一群在纽约的女生朋友就在她准备还车的点就是埋伏她这样子，后来就把你带回家了。你那次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就是其实啊，我那几天很平静，非常平静，而且我觉得终于没有人会来烦我，我只是工作上，
对，
就是大家只要可以拿走一点东西他们真的不管你哦，我都已经很明显跟大家表明请尊重我的心理状况，没有人管 我。
你说是在就是工作上他可能会跟你做一点剥削，或是他希望你怎么做，对不对？
希望我怎么做，要求我怎么做，想要我怎么做，然后剥削，
对，
然后我觉得终于可以不用再来烦我，因为就是因为那几天的你等于是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你也不用去思考今天有没有人来关心你，
有够黑暗的啊。
尤其那个挂名的男友也觉得算了就让他挂名，可是说实话变得我真的不知道要不好意思谁，然后我觉得我朋友都已经被我不好意思的太多了。
我懂你的想法，但是身为一个你的好朋友，如果你今天真的心里有很大的那个压力，真的就是面对他，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你在事业上遇到很多压力，你是可以把切断，可以直接说我就不是不要那些压力，而不是说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造成身边的朋友担心，你懂吗？
对，可是但是我也知道还不知道要
对
怎么，
你就是选择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其实也是让我们吓一跳的，跟你保证，因为身边就是爱你的人，他们绝对是就算你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还是会在意的，真的就是、就这不会停止，这个在意是绝对不会停止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听众有任何人有什么内心危机，去直接正视那个问题的本身，而不是用别的方式去避重就轻。
其实那时候我一开车离开纽约，
对，
我就觉得好八百倍。
是，所以意思是说今天你可以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抽离你所有压力，但是选择一个可以让身边人不要难过的方式嘛。从这个这么惊讶的事件然后慢慢的抽离到你现在，我可以感觉到你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太一样，就是你已经离那个你最危机的那个时刻越来越远了，我是这样感觉。虽然忧郁可能是一辈子的课题，但是你应该越来越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对不对？
对，
把自己也做一个保护膜
SOP，
就是如果有同样的患者他危机来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什么鼓励吗？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一要认真的去面对，所以你要好好的配合什么心理咨商啊什么这些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对，
然后你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与他共存，你不要太 逼自己的说我要他痊愈，我要他痊愈，你很 chill、就是很太极的方式，就是我跟你一起 chill、这样的感觉。那还有一个东西是你要相信你现在这个黑洞啊会过去，
对，
你不可能30年每天都在黑洞，一定会有哪一天好到让你觉得天空好漂亮，草好绿，小鸟好可爱，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让你不想要，觉得你想要解决什么。我觉得学历就是没成果，我觉得三浦春马可能就是没成果、然后因为学历那时候我也非常严重，然后看到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他没成果，而且那个东西的转移可能是真的，你去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看个康熙来了，以前啊我可能就会觉得哦好像突然没有那么严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抽离了。所以要相信，就是我知道很难去跟自己说会好，因为你那时候一定会觉得怎么又来了，一辈子都不会好，
对，
可是就是要不管它只剩0.0001毫米，你就把他那个绳子硬拉住，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可能就有拉住那个超细的线，才撑过了很多次很困难的时候。其实我最近一次那上次的发作也是还蛮严重的，就是不比以前不严重，可是这是没发作最久的一段时期。
越来越了解自己能承受很多事情的程度是什么，比如说你对一件压力的承受程度，感情你觉得什么时候应该放掉，
对，
你知道工作应该要休息了，只要对自己越来越了解，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调配，未爆弹就可以被保护得很好。
对，我们的好朋友金牛宝贝永志他说过一句话让我觉得超实用，他说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应该要懂得趋吉避凶的道理
啊，这太重要了。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是缺点，就好像太爱去碰一些好像我们没办法承受得起的一些挑战，就是那个压力很大
哦，对啊，
然后一直想要觉得说如果我不去碰那个东西我就太弱了，对，我太弱了，我没有能力，我应该要做这样子。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我为什么要，就是为什么要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要 让自己感觉到那么不舒服，
可是因为做好了会爽啊。
对，但是这个东西这个想法也是非常东方，就是说我们好像要被把自己奴役起来我们才会很 能力超强，但是西方就我要先让我的心情都很开心，
对，
我
要先去南法度个假，
对，
这东西才会漂亮。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思维里面要痛苦，我真的需要这样子吗？我需要让把自己逼到那么绝境吗？
我也一直在学习这件事情，因为我也可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性，
对，这真的是个性，
对啊，而且我有点被虐，而且那个被虐可能是包括自己虐自己，对，我不确定没有这件事情我会不会更好，因为说不定我需要这个能量，
这个推力，这样，
对，我觉得有点变态。
在之前的一些访问大家给你很多 title 嘛，最多访问会说你就是一个 internet artist 网络艺术家，那我知道就是你也有说过说艺术家这个形容对你来说对无福消受或是压力有一点大，
对，
我想知道对你来说在这个你的想象当中要到达什么样的境界或是要到达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被称为艺术家。
我有个朋友说过，他说你觉得你在做艺术那你就可以称为自己为艺术家，别人觉得你在做艺术那别人也可以称为你是艺术家，这东西就是一个 title。 可是因为 我当然知道这是这样啊，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但是因为我还是有那个三从四德儒家思想，我还是会觉得避俗谦虚，就是我还是有那个脑脑感。
但为什么而身为艺术家对你来说是一个好像有阶层的、
Overrated、
对，为什么觉得它是好像比较高的一个位阶的事情？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比较像是不像是你今天进一个公司你就是申请当主任
啊，我懂了，科长，因为如果你进入到一个公司你就是一个齿轮，但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就是完全为自己发光然后再自我实现，你觉得那个想法太自我中心了，
对、
是吗？
然后还要讲说大家好我是艺术家，很乖你懂吧
成为歌手的路上我也是很花很多时间，就是才敢跟大家说我是一个真的歌手。但我觉得身为一个歌手，专业的歌手跟一个业余平常就是在卡拉 OK 唱歌蛮好听的人，中间有很多步骤才会到达，你知道，就是成为真的歌手的话，他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训练，不管是专业能力的训练，不管是跟人际的训练，不管是展现自己，那面向太多了。所以当我这个能力被培养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有资格叫歌手。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我刚刚想问你，就是说你觉得你还缺什么样的要素，你觉得有一天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我还缺一个让自己真的觉得自己在做艺术家的东西。
你觉得那是从媒材上面的改变或是心态上的改变吗？
作品啦，
作品，
对，不是说我今天干了什么，办了什么个展，我觉得那些都还不足以让我有自信的这样撑，也不是说别人给我什么，我觉得我自己都还不确定那个是 create 的 social media content 还是一个所以我觉得我宁愿自己说哦，就我是做一些影像的这样就好了，就是把这个动词说出来，不要去有一个名词的职业什么的。
所谓的艺术生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
我有一个人生目标，我很不能接受安逸的自己，安逸的自己使我焦躁，所以我想要一直去尝试未知的领域，碰撞 DNA 的天花板。我觉得这跟我为什么会有躁郁症也有关系，因为那太浮动，太未知，太没安全感，然后我一直很想要追求。因为你看这么多有能力的女生都是单身的，这有一点被社会被画上等号了吧，类似的等号。然后我想要，这我觉得好任性哦，我想要在那方面又是一个很成功很强大的存在，但是又拥有完美幸福妈妈太太的角色的一个存在。
那我想要讲看我很喜欢你的作品，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的刺青贴纸，但我其实觉得你有其他作品我非常喜欢，比如说在那个
台北当代
在台北当代2019年的作品，
2019年1月，
对。然后小江找来了一棵小树，然后他就在树的叶片上面都贴上他的刺青贴纸，然后这个作品叫做 I tree to call you 我竖着打给你，上面的都是他跟他的朋友还有前男友之间的对话讯息，对不对？
好像是前男友，没有朋友，
只有前男友，
而且是那种已经分手他不回我，
已读不回那种，
已读不回的讯息。
这是我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嘛，就是因为树会凋谢嘛，然后你用这个暂时的刺青贴纸然后贴上去，好像去描述它有一天终会结束，这是我的想象啦，因为树它会枯萎嘛。第二个作品是比较小的作品，叫做 Ice Cube Diary。
我觉得这两个
冰块日记，对，他拿了一块冰块上面贴了他的刺青贴纸，然后那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他说 I love him but he can't read this I want to be with him forever， 就是我爱他但是他看不到这段讯息，然后我希望永远跟他在一起。那冰块也是会融化的东西，它融化以后你也再也看不到这个讯息，所以这些作品里面还有你的暂时性贴纸，这些东西都跟暂时很有相关。那对你来说非永恒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非永恒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永恒定律，就是非永恒。 Boom mind blow 啊，我们有请老高与小莫。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变化，就是一个永恒的定律。然后而且包括我最近非常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事情，就我最近在学穿内衣。
OK，
可是其实我已经不穿内衣
很久了，
因为我以前就会觉得要女生的横膈膜勒着一条线，然后还有钢圈在那边拖着。可是我最近是自己觉得有的时候穿 T 恤我会驼背，我就觉得哇，连我都会改变这件事情。
OK， 你说就是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不改变的。
对， 但是也
哇，好好生活化举例、喔，
哎、欸，这对我来讲真的是 mind blow。
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两个都是跟感情很相关的嘛，嗯、然后你经历了刚才我们说过的那些感情的风风雨雨，你的病症、你的躁郁跟忧郁，因为感情也有很大的 trigger 嘛，影响到很多。嗯，到了今年2020年，你对于感情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
有，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体，
对，
有缘来相遇，
真的那是缘分，对不对？
对，然后那
不能强求的，
对，不能强求，有缘来相遇，然后开心的度过人生一段日子，也许不行了，我们就用舒服的方式
分手。
分手。如果说我到时候还是发现我更爱的是那逼迫的想要变强大的自己，嗯，那我就往那个方向。但是我发现。没有，我的生物性大过于我的脑子，人工智能的话，嗯，那我就来洗手多跟汤也可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浪漫。嗯，哇，对，
虽然我知道你是这样个性的啊，但是在一个好像事业心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口中，可以听到这么淡定的一句话，也是花了一段时间理解的吧。
嗯，但我一直都是这样、嗯，就有种觉得我到时候就是变李孝利。
OK， 孝利很漂亮啊。OK 啊，
对，
可以。
我到时候应该就是会闪婚吧？我觉得很符合我的人物设定吧。
好，
还蛮的吧？不就是恋爱机器吗？
是OK， 我们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
对，我要唱一首歌的。
不用不用，你要唱吗？唱一句可以，让你唱一句的
机会。好，那你点歌啊。
恋爱达人。
我不要，我想唱养我一辈子。
养我一辈子是来自 Makio 的歌。开始。
我对待男生一贯的方式。
你要不要直接唱副歌？因为我会卡掉。哎
、欸，不是，我要唱前面，我没有要唱副歌。
哦，好好，可爱。
不行，我要唱一遍。
不要。好了，来，再唱一遍。
嗯，因为我歌词忘记了。
好 ，1、2、3、4。
我对待男生一贯的方式是不理不睬，不加以言辞。谈恋爱这件麻烦的事，不适合我现在的日子。
OK，
好，就这样。
哎，
这样子的话，不行，这样子他们就会觉得哦，这是他的 statement， 他们没有爱追我。
不会啦，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么多，如果他只拉到最后面听，我也就是服了他。
好，
那我们真的要到最后一 part， 因为我都会问来宾，就是对我就有什么话想说，
哦，
或是有什么问题想问。
啊，好哎，
欸，但是你要认真的，就是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讲啊？
超认真。
好
吧，你真的好美哦。嗯，
就这样子啊。
真的，你真的很美。
真的吗？
真的。
谢谢。
你真的好美哦。
我最近觉得自己不是
很漂亮。我觉得你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好漂亮，而且他那个漂亮是。虽然他皮肤是比较
黝黑
黝黑的，可是他有一个亮的地方，就是
我的心很亮。
他有一个光芒，然后我最近去当他的灵眼，我那天也是一到现场啊，就想说哇靠，女明星！而且我认识他这么久了，就是他长相五官没有改变，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哇。女明星啊，
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一个人他放在对的位置的时候就会发亮？我觉得你就是
天生就是要做女明星。我是女明星。
很开心啦，谢谢小江。
然后我觉得啊，对，你要更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你。
好啦，谢谢小江今天来我们节目上面。那希望你接下来的不管是事业上啊跟心理上啊都可以扶摇直上。
好，那我可以说一下我今天是谁吗？
哦，好，
大家好，我是 Ariana Grande 音。
有想要看她造型的话，就是看看我们的那个小影片咯。好，大家再见。 1 2 3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